借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这是福音里面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是福音。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死，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没有福音。按照圣经里面的定义，所谓的福音就是要讲到耶稣基督的死，要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只是出去跟人家讲说信耶稣很好，因为神会给我们很多恩典福气，这些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这只是一般人所需要听的话，当然是好的话，但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注意，这个是耶稣基督在星期五，我们 Good Friday 就前两天，跟今天2000年前所做的事情。星期五的时候，2000年前他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么2000年前呢，那过了两三天之后的礼拜天，就是复活节的早上，他又复活了。那这是耶稣基督又为我们完成的福音。那这个福音呢是非常的重要，也因为是非常重要的缘故，早期的教会，你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看到，他们每一次有大型的聚会，公开的聚会的时候，每一次的信息都讲到这件事情，都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个事情。那到底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呢？弟兄姐妹们，它的重要性到一个地步，就是所有的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其他的人都想办法来提出一些就是推翻，或者说否认，或者希望我们就是很多人不相信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福音的中心点。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耶稣的死，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世界上的人就有盼望。所以呢，反基督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想办法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就说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回教徒，世界上十几亿的回教徒，你跟他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神是爱的神，他怎么会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呢？他说不会的。所以呢，当耶稣基督又被抓的时候，神变了一个魔术，也有一个人像耶稣就被抓了，而钉上去的是那一个人，不是耶稣。那到底他们是好意想保护耶稣，还是说想歪曲福音的内容呢？弟兄姐妹们，到现在回教徒还没有答案。他们的重点就是说耶稣没死，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讲耶稣没死呢？因为如果讲耶稣没死的话，耶稣就不需要复活，对吧？没有死为什么需要复活？一个人没有死，你说他复活了，这个话就本身就是矛盾的啊。所以呢，他们想说，如果讲耶稣能够证明耶稣没有死的话，那耶稣就真没有复活。那当然，圣经当中、历史当中很多很多都记载，耶稣的确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历史的事实。然后有的人又讲说，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坟墓空的还是里面有那个耶稣的身体呢？如果耶稣所埋葬那个坟墓身体不在，他坟墓是空的，那么可以证明什么呢？放进去的是一个就是忘掉妻死的耶稣，那么现在他不在了，怎么解释呢？那么当耶稣复活的时候，罗马兵丁很紧张，犹太人也很紧张，特别是犹太人领袖，所以他们领袖们就去买那一些看坟墓或者在那个地方负责这件事情的人，用钱来买他们，跟他们说，你们去跟人家讲说是耶稣的门徒把他偷跑了，耶稣没有复活，他的身体给人偷了，所以呢，坟墓里面是空的。那如果能够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基督教所有的信仰都垮了，我们今天也不愿做基督徒。那非常感谢神，保罗怎么讲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刚才我们主席开始的时候跟我们念的，说耶稣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个门徒看，那么后来又显给500多个弟兄看， 其中有一大半的如今还在，如今不是现在哈，现在有2000岁了啊，如今是保罗写信的时候，如今意思就是说我们有 eyewitness， 我们有眼睛看到的见证人，不是一个两个而已。那保罗就列出一大堆，就是说有的时候其中一个的门徒，有的时候是几个门徒，有的时候12个门徒，那么有的时候是献给500多位弟兄看。弟兄姐妹们，保罗要讲什么？保罗要讲耶稣基督死然后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事实，这个是真的事情。那么到底这件事情有什么那么重要呢？使新约圣经里面一共有12次提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显现给人看呢？为什么是这么重要的事情？而保罗在罗马书10章9节里面就讲了，他说如果我们口里承认心里面相信，那么你看啊，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办法承认耶稣是复活的主，没有办法承认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就没有得救的把握。你看到这个重要性在什么地方？所以复活本身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就说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平当中，他一共有几次在他行神迹的时候把死人那么叫他活起来，有多少次？一次？两次？第一次在加百农亚卢的女儿，耶稣叫他复活起来，马太福音9章，马可福音5章，路加福音8章。第二次在拿因，寡妇的儿子，路加福音7章。第三次在伯大尼，两位姐妹的兄弟死了，叫什么名字？拉撒路。那么这是约翰福音11章。所以在耶稣出来侍奉的几年时间里面，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面，他就有3次行神迹，那么让人家知道在我们的神有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那么同时间耶稣基督又多次的宣布什么？宣布说他会被出卖，他会被杀，然后呢他3天后又怎样从死里复活。而耶稣基督自己这样讲，那世界上没有其他人这么讲话的哈，就是想说我什么时候会死，然后什么时候我死后又会活起来，世界上没有人这么讲，只有耶稣基督。那么你如果看这个圣经节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约翰福音里面10章里面，耶稣说这个我父爱我，那么我把自己生命舍了，然后我又把它取回来，意思说我决定我的生命，我活我还是我生。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做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很坚定的来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那么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内容当然很多，复活当然也有很多内容。那么今天早上我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稍微提，就是思想一下这个基督复活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今天也不用聚会了，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在这里，而牧师所讲都是骗话。2009年12月的时候，我父亲去世，我赶回去，回到家的时候，我握着妈妈的手，我看着她，我妈妈就说你爸爸真有福气，我妈妈就讲一句话，他说你爸爸真有福气。为什么？老人家行动不方便，大小便不方便，很多问题很多问题。我妈妈说你爸爸走了他很有福气，然后他补了一句，我们将来再见。没有将来再见，就没有这个盼望，就没有就是远别了啊，远别了。法国话说 adieu 就是没有机会再见了啊，我们说 au revoir， 法国话就是说再见，那如果是 adieu 就没有再见。这个就是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我父亲只是去到耶稣基督那里，我妈妈跟我们以后也去到那里，那我们大家又见面了。所以那一天初一礼拜的时候出殡了，我站在那边，我会看一看我的亲戚朋友，但就好有好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么他们就眼睛红红流着眼泪。我就跟他们讲说，亲戚朋友们不用流眼泪，你信耶稣，你只要信耶稣以后又跟我爸爸再见。这个是盼望，你没有这个盼望有什么东西呢？你就是没有就是活着，你还有什么？你没有盼望的话，那么到底怎么活下去呢？我们怎么面对将来呢？弟兄姐妹们，在我侍奉的一生人当中，我最难忘最感觉到痛苦的一次讲到是什么时候，我可能已经讲过这个见证。1989年的时候，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那么那一天早上临时接到一位牧师打电话来说，黄牧师，你可以不可以帮一个忙？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帮我主持一个追思礼拜，出兵礼拜。我说是谁呀？他说你不认识。我说我不认识。那是不是基督徒呢？他说大概不是。那我心里面讲，现在怎么办？他说你一定要答应，因为我现在有临时很重要的事情，我不能去，他们人家在那边等我，我现在不能去，你一定要帮我。那我心里面想，哇，真的这个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安排出来。那么我就开着车就到那个 Melbourne 的 downtown 的前面去，到了那个殡仪馆里面。我一看在门口，我就知道我来错地方。为什么呢？第一，我去留学而已，我不是认识很多人。第二，我不知道有没有基督徒在当中。第三，很明显的整排进去都是佛教的仪式，麦地兰又什么东西啊，排了一大堆。那么我进去看一看，那死人到底信什么我都不大记得。那现在怎么办好？你进去的时候那种阴阴沉沉那个感觉，那个属灵的气氛非常的沉重，我就感觉到四面八方的这个邪灵的压力。那最困难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我站在上面没话讲，我没话讲，我一直祷告说，神你给我一句两句安慰的话好不好？我没有，因为在棺木当中这个人他没有信耶稣，他没有得救的盼望。那么我又讲实话吗？说他会去地狱，我会这样讲吗？我不能讲。哇，那一件事情就使我非常的痛苦，我也不知道我讲了什么，求神赦免我。他讲了一句话，反正他们那边用音哦音哦一听空听空，大概没有人听到我讲什么，不过就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了。晚上之后他说，黄牧师你要帮忙下图，就埋葬了那个地方哈。那么呢，他给了一个地址，我又没有 GPS， 哪里知道那个坟墓的坟场哈，里面有几条街的。我到了门口，知道来对地方，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那死人晒了半个小时太阳，这亲戚朋友不知道对我有什么感受。那我来之后做什么呢？我就说，处于尘土的归于尘土。我转头就走了，我心里面想，我还做什么？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盼望的人，一点盼望都没有。就算在这个世界很成功，在永恒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人，非常可怜的一个人。所以你说复活的重要性是什么？耶稣基督自己在希伯来书里面第二章我很喜欢讲这一节经文，因为呢对我帮助很大对我认识的人帮助也很大。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十五节讲到什么呢？耶稣基督从神的角度透过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讲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这个世界呢？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有血肉之体，他也是愿意有血肉之体来这个世界。然后又做什么？ 根据经文说，特又借着此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福音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又借着他的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你看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怕魔鬼哈，当然看到的时候还是会怕。有没有人看过鬼？有的是真鬼哈，不是那个灵的，就是有身体的鬼，有没有看过？我说有的人像鬼吗？我现在几乎本身没有那个啊，说讲谁的问题哈。我在非洲的时候，有一次我给他吓死了，就看过去后面很美，一个女人头发长长，那么她一转身跟我拿钱的时候，一转身我就吓死了。因为看到鬼了呀，为什么看到鬼呢？怕麻风病，然后这个眼睛已经就一边就没有了，就一个蹦进去，这个不是人那一种的样子。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非常难过。我心里面说，哇，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我虽然吓了一跳，但是我闻到他这个黑人的，就是很久没出来那种味道啊，各方面，我证实他是活的。啊，不是灵界的，所以我心里面还好一点。那后来我就跟宣教士讲说，我说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人？我只是过路那个地方哈，所以我不熟那个地方。那宣教士，当地宣教士就跟我讲说，黑人呢很贫穷了，我们有宣教士的医生帮忙，就是建议帮忙免费跟他整容哈，他们家庭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去讨吃的，如果像我华牧师这样去讨吃，你说谁给钱？他们说你懒惰，吃的又高又大，不做工，还想讨钱，那讨不到钱。那如果你是没手没脚的呢？人家可怜就多给一点。但是这个人呢，不但是像那种没手没脚，他虽然有手有脚，但是他那种一看过去，谁都可怜他，就给他钱，他家人就拒绝，不可以整容，整容了我们就没饭吃。那我们怎么想？就说粉碎这个魔鬼。耶稣基督来要粉碎这个魔鬼，有多少的人害怕在魔鬼的掌权之下来过这个生活，做奴仆做奴隶的生活。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来要粉碎，要破坏败坏那掌死权的。那第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释放什么呢？释放怕，释放做奴仆，释放我们。哎呀，这个 destroy 在英文字里面说败坏，然后呢 set us free， 在这个释放那些人一生怕死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到现在，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很久还是刚刚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还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呢？有没有发现到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可以不愿在罪恶之下。你说，哎呀，我逼不得已，不是我想做，我没办法。有的人是因为习惯性的问题，有的人脾气习惯性的问题，有的人喝酒是习惯性的问题，有的人赌钱是习惯性的问题，都是基督徒还是有的时候会被这些东西来捆绑。耶稣基督说，我来，我要释放你们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有的人怕死，什么叫怕死呢？其实也没有到那么严重，怕肚子饿，所以呢就怕没有钱，所以呢就想尽办法赚多多钱，所以呢就没有时间给太太给孩子们，所以呢是更没有时间来教会，所以呢虽然是基督徒还是被捆绑。怕死，我上个星期跟我妈妈讲这个 Skype 的时候，讲完很开心，妈妈唱歌给我听，然后我说我要跟弟弟讲话，那弟弟就跟我提到妈妈害怕。我妈妈很爱主的，信心很强的，她84岁，已经半身不遂，躺床铺已经7年了。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看到外婆，就是她的妈妈，这已经去世不知道多少年了，可能有四 40年、30多40年了吧。他说看到了，那看到一些亲戚朋友已经是去世很久了。然后我妈妈说心里怕，然后他就叫我弟弟说，你读圣经给我听，你为我祷告，我害怕。我想这个也是正常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是说哎，我信了耶稣，天不怕地不怕。哎，我们可能在理论上是说我明白我不怕死，但是有几个基督徒医生说 你还有3个月，你说感谢赞美主我去吃麦当劳，没有这样的。就说我们不会这样去处理这个死亡的问题，我们的确会害怕，这是人的感情，人的情绪啊。但是呢，在这一种有一点害怕当中，心里面有盼望。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很多人怕害怕。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么这个玛利亚他们宣布说，哎呀，耶稣复活了，不在坟墓里面，有一些人害怕，那有一些不相信，那不相信的那个说，除非我手摸到他的肋旁，要证明一下，不然我不肯相信。在理论上明白，那怎么可能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很坚持，又很坚持。那么你想一想，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门徒们的生命的改变，《都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哇，心里面非常的激动啊，非常的激动。彼得这个人以前是跟耶稣讲说，你死我也跟你一起死啊，那后来经过考验不行。但是这一个人呢，经过使徒行传，就是第一章这个圣灵降临之后，那第二章开始，哇，这个人了不起，加上其他的门徒，他讲道的时候，他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死，他的复活，这个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多人就说，这个人不是耶稣的门徒吗？他不是加利利那边打鱼的吗？他有什么学问？他有什么背景？会有这么说服力，这么强的一个影响力，这么大的能力？没有。弟兄姐妹们，我看到什么？看到耶稣基督死跟复活这件事情本身，不单是一个事实，乃是产生了生命改变的一个事实。那使徒们很多生命就得到改变。那么你看到这个使徒们就出来的时候，讲道的时候，人家要杀死他。那使徒们这样的死，实在是有一点不是很容易接纳的事情。你说一个人这么伟大，出来讲一篇道就完了，这个不容易的，那被人用石头打死。那根据呢，当时的扫罗后来成为保罗了，就是认识到这位主之后呢，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以前是抓基督徒，现在是劝人家来信耶稣，甚至舍命都肯。那这一种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要提一句话，我要提什么呢？我提说，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去研究思想圣经当中讲到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这个真理的话，我有一点担心，我有点担心我们今天，我所谓担心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有的时候比较喜欢做一个选择性的基督徒。所谓选择性的基督徒，就是It's easy for me， 对我来讲容易的啊，对我来讲不容易的，那大概神也不会怪我，如果我走一个低错的话，我有点担心。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今天早上很早我就看了一些世界新闻，伊拉克他们那边一个教会在庆祝这个复活节的崇拜，外面就放了一个炸弹，好好没有人死，两个人受伤。那有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放个炸弹在那边才看得出我们肯不肯直接走，还是要走低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做基督徒顺利，做基督徒蒙福，做基督徒身体健康，做基督徒各方面都很好，那么That's fine， 我喜欢做这样的基督徒。但如果做基督徒开始有困难了，有不容易的地方了， 我们基督做基督徒是不是还愿意按着神的教导来做？你看彼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他没有走容易的路，他走神要他走的路，就是这样来彰显十字架的大能跟复活的大能。他这一种的生命改变了当时听他讲道的人。使徒行一篇讲道，然后用生命来摆上去，说我这样讲，我就是这样相信，你打死我我都不改口。他的这一篇讲道影响了多少多少的人。扫罗认识耶稣之后变成保罗，他一生就这样摆上去。这种叫做没有走低错的基督徒，没有找容易走找那个走的路的那个基督徒。我就有一点担心，我们还可以很 qualify 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做选择性的基督徒，那是我比较担心的事情。有的时候我想我回去非洲做基督徒比较容易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我也没有，所以我不觉得怎样，我不觉得怎样啊。他们受苦 我受一点苦，太阳晒晒那也不觉得怎么样。 我总是觉得那一种比较安心一点。我这样讲的时候呢，请弟兄姐妹们，你自己就稍微看看，我们华人教会还好，但是呢一些美国教会我心里面就开始很担心。担心的一个地步呢，就说信徒当中离婚结婚离婚结婚的事情就被神接纳到一个地步，就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步。这就是 cultural Christianity， 就文化性的，已经把圣经的真理，就是说人权尊重别人，给人家自由选择，就不要讲那么多圣经的话。弟兄姐妹们，有的人开始在教会不一定讲圣经，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来的人比较舒服。我上个星期在北部讲道的时候，因为十一点钟才崇拜，所以我早上就看了一个这个讲道的崇拜的讲道，那个叫做 Joe 什么，很出名 Austin， 对，他整篇讲章里面只引用两节经文，其中一节引错了，但是呢三五万人听他讲，全部都是教导你怎么样做一个成功的人，不用圣经的。哇，我听他讲的时候，他引用扫罗王做例子，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说 Please come on， 你选另外一个经文好不好，不要找这个人。但是里面有一句话是他讲的，而且是他的主题，所以他就重复引用重复引用重复引用。我说你在骗谁，你在跟谁讲话？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是基督徒，但是那些人呢听的时候很舒服很舒服，因为呢只要我能够克服这个困难，我就更成功，克服这个困难我就能够更成功。每一个人都说 This is what we need， 这个我要听这个。第四节呢，我们离开圣经有多远？我心里面担心。保罗在这里说福音是什么？第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钉十字架。第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保罗说，你口里面没有承认这个的话，你就没有得救的把握，没有得救的机会。所以继续进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在格林多，就是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保罗讲到耶稣基督是出手的果子，就是第一个复活。我很喜欢这个第一个果子啊！我第一次看到苹果树的时候是在 Australia 的 Melbourne。那么他们说你夏天来采苹果，我去的时候我说怎么知道它是苹果树啊？没有苹果，因为那时候还没结，连开花都还没有。那他们就说你看到苹果树上有苹果就是苹果树吧？这对我来讲呢也不是很逻辑的讲法，但是我马来西亚来我没有看过苹果树，所以我就等夏天去了。那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一看上去苹果树就是苹果树，每一个都是苹果，不会说一个梨一个黄梨一个凤梨一个什么东西，不会的。那给我很大很大的安慰。保罗说耶稣基督在复活里面他是第一个果子，出熟的果子，他复活了， 所有相信他的人是从一棵树里面出来，我们将来都要复活。我心里面想，哇，这是何等大的安慰，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确据。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盼望。所谓永恒的盼望，就是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所答应的，所应许我们全部都是真的，全部都是对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没有相信没有盼望，有相信有盼望，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求神帮助，当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崇拜当中，我们不单是说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要活出复活的生命的见证，我要活出神你教导我这个圣经当中的真理，而不是做一个文化性的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复活使我们有盼望，愿荣耀归主你自己的生命。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门。